约伯记二十一章，约伯记二十一章彼得前书第四章，题目是不怀不平，警导相爱，一心为善。不怀不平，警导相爱，一心为善。今天又是约伯的回答，约伯这次的回答里面他重点讲什么呢？就是说讲到这个恶人呢，一生称颂而没有遭祸患，所以满心的不平。约伯是满心的不平，为什么恶人他们这么大享福，这么顺利，这么发达，而一人呢这么受苦？他对比自己，他就更加不服气了。所以这是约伯经常的观点，不平，心怀不平。这就那边去呢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叫我们要遵神旨而受苦，遵神旨当然也就是为义受苦。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都随从人的情欲活着，为自己活，如今呢要只从神旨不从人意。后面重点的是讲的万物皆俱净了，我们应该要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。既然万物的皆俱净了，也可以说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结局，恶人有恶人的结局，善人有善人的结局。那我们今天正要带着彼得今天所勉励的，要什么呢？要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要警醒祷告，还更要彼此切实相爱。所以后面一句很要紧，所以这章圣经啊，就是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。所以要一心为善，你在受苦中还要一心为善，这就是神对约伯的要求，也是对我们的要求。照神旨意而受苦，那就不会心怀不平。这两边相对，不平与为善，这边是心怀不平，那边告诉你你要一心的为善，为善。这边是受苦，这边两个就是遵旨。受苦中你还要遵循神旨，这是最最要紧的，最宝贵的，也是今天神要求我们的。在受苦中还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因为善恶神必按公义来审判。如果你不必造不平，你只要等候神，一心为善，最终你一定会得到善报。啊，这就是约伯现在两边相对就这么一个劝勉。我们知道传道书七章八节也是勉励我们，事情的终极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啊，就讲的这个事情的终极要素就是积极。啊，传道书七章八节。啊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。今天是九节第五节，分四段。九节第五节分四段，那后面呢就是一面剩两节，缺两节，一面缺一节，所以开头是一节对一节。那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十八对十，就是两段合并，十八对十，题目是不怀不平，受苦遵旨，警导相爱。不怀不平，受苦遵旨，警导相爱。好，我们就看这边的十三节。约伯记，我们今天还是先看到这边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十，好，我们先看这边一到十。这章圣经第一段一节到六节就是要受苦遵旨，一到六就是怎么样受苦遵旨。第一点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所以第一点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效法基督。基督在肉身受苦，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，他被骂不喊口，说还不说威吓的话，他真正就为我们受苦，而且甘心乐意。这个受苦是遵循父的旨意而受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要有把基督受苦的这个心智当作我们的心智。所以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，这个心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对待苦难的一个正确的态度。这个心智也可以翻译成心态，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苦难。所以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，我想这个心智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 志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就业，这就是心智。我们要有这个心态，宁可受苦也不能犯罪，死也不能犯罪，死要遵循神的旨意。那当然你肉身就要受苦，这最表示就是逼迫受苦害。所以我们就第一句就基督怎样，底下就我们应该怎样，我们应该效法基督，要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就能够战胜苦难。兵器不就是战胜仇敌吗？什么是我们的仇敌？苦难、逼迫、许多的难处，我们怎么面对？你要有这个兵器，这个兵器就是受苦的心智。圣经讲很多的兵器，有光明的兵器，有公义的兵器。那这里呢，讲了你要有受苦的兵器，受苦的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已经断绝了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肉身多受苦难，你在苦难中你能够忍受苦难，你就能够在苦难中受教弃罪。因为多受苦，他对罪恶就更加憎恶；多受苦，对罪恶就更加死透。所以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所以这就是说，受苦实在是对我们有益，让我们战胜一切的有形内外的一切的仇敌，让我们能够与罪断绝。也第二点。因为吃这样的心，从这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旨意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所以这就是两种，我们到底是活在人的情欲里，还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？如果你存着这样的心，就是受苦的心智，效法基督的那个受苦的那个心智，来侍奉神，来跟随主，那样的话呢，你就能够只从神旨，不从人意。人的情欲就是人的意思，人的想法。这样的来度世上余下的光阴，就是应该这样的度日，也就是敬虔度日，也就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。那你就是在神旨意中，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，下面有五种罪：邪淫、恶欲。邪淫实际就是邪道，恶欲就是各种情欲，就同性的又是异性的各种情欲，还有醉酒、婚恋、情欲。这些事情啊，我们以前另外还有一个第六最后一样是憎什么可憎的偶像，可恶的就是可憎恶的那个拜偶像的事。以前我们都犯这些罪，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可憎，但是时候够了。就是保罗讲的，我们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我们怎么这样？这余下的光阴，你该怎么样的分别为正？只从神旨，不从人意。这就很清楚，就是要。在神旨意中受苦，而不要为罪而受苦。他们在这些事上对你们不与他们同分的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所以这就要走窄路，你跟随主走受苦的路，你遵循神旨一定窄路。为什么人家不同意？人家看你为怪，人家就批评你。你这个做恶的人，他们也拉你作恶，让你也去分这条放荡无度的路。以前我们就是分这条路，这条路就是宽路，世人走的路。做了基督徒，有些人还是走这条路。你不守这样的人家看你为怪，就毁谤你，毁谤你，那我们就要甘心受苦。他们就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要交战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究竟就是这些人他们要交战，因为他们坚持走窄走宽路吧，走世界的路，走放荡路。有一天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，他要什么？要审判每一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就是只求将来叫基督台前那个蒙神悦纳，在基督台前我们能够交得了账，到底我们能不能交账？如果现在我们没有确定我们到底立志做什么，立志在基督耶稣的敬虔度日，立志效法基督走受苦的路，以受苦的兵心智作为兵器，那将来能够交账。所以为此他说，就是使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，也曾有福音。所以说正确就告诉你要快传福音。他死了看你怎么传呢？曾经有人传，要快点传，叫他们肉体按着人受审判，灵魂得救，灵性靠上活着就灵魂得救。人最宝贵的什么？灵魂，灵性实际就是灵魂最宝贵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人将来都要受审判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非常清楚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死后却有审判。所以为此呢，我们要传福音，免得人将来受审，那是撤销的，那就是灵魂的灭亡。要救人灵魂呢，那我们就在人没有死之前，要快点去传。 经举进的，还给你许多宝贵的免疫的话，实在非常有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对于我实在太大的帮助，万物的阶级进，就每一个人的阶级都进，你是一人你是恶人，你是微善你是作恶，都有一个阶级，神绝对不看你今天看你最后的阶级是什么，我们每个人要注意的也是自己的阶级，这个阶级就是历史的中间，也是每个人你自己走出来的，自己写出来的这个历史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就既然已经进了，我们建主的日子也就进了，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教会跟随的日子也进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所以一要谨慎自守，要恐惧战兢的守住主的道；第二要警醒的祷告，你不祷告你都知道没有力量，所以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还有呢，就昼夜思想主的话，才能够行得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在操练，谨守遵行。那谨慎自守什么意思？就昼夜思想主的话，用主的话来要求自己，谨慎的恐惧战兢来守住主的道。你再加上警醒祷告，你就加你力量，你能够守得住。第三就是最要紧的，是最要紧。我们常常没有把这个看得最要紧，所以常常在这个彼此切实相爱上出问题。不但相爱，还要切实的相爱，诚诚实实的，没有点虚虚假假的，诚诚实实的，不是诚实的打架，闹一点，那是彼此切实的相爱。相爱里面就包括了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这就是爱。爱的定义里面就包括这些，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罪。今天我们早晨念的箴言十章十二节也是告诉我们，箴言书啊，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念箴言第十章啊，十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，这个爱遮掩许多的罪，这个爱是多么要紧。他说，恨能够挑起争端，你没有爱，你就是恨。有意见呢，这么多的意见，那么就挑起争端，无事也起风浪，这么多鸡毛蒜皮事都会起风浪的，因为没有爱。没有爱恨就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。你看圣经啊，爱能遮掩什么？我们看圣经啊，你这样子，你看主的话，箴言书十章十二节，你自己看一看就更明白。恨能够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这个遮掩的意思就根本不计较，别没完没了，是不是？不计较这些事，我们常常很计较，一计较这爱就没有了，甚至给魔鬼留地步，就心里想越想越生气，而越想越难受。就这就是告诉你们，彼此切实相爱，用爱那个遮掩许多的罪，用爱心来遮盖，就是不再计较，不再对这个争执这些事。底下就是更具体的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在爱里就没有怨言，一个自己都承担，而不是让别人去承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叫所得的恩赐，彼此扶持，这就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彼此扶持，就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赐给教会有各样的恩赐，不是一个人都包揽了，每个人不同的恩赐，所以叫做彼此扶持，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恩赐来怎么样？来互相配搭。你光有眼不行，光有口也不行，光有鼻子也不行，你必须得有手有脚，你缺了一个地方都不行，真是宝贵呀、啊！彼此扶持，就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好管家不是某某传道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在神家里这个好管家。有百般的恩赐，有各样的恩赐，那这些到底时间问题。那今天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争取受苦，应该怎么样的面对万物的阶级进了。那这条进来，我们看看约伯在这里受苦。二十一章，约伯记二十一章一节到十八节，开头一节就一节，然后接着呢就是有四个两节就一节，这就是九节就五节。我们现在看。先看第一节，这第一节，约伯回答说，约伯为什么回答？约伯在苦难中啊，他忍不住的要回答。约伯名字的意思就是逼迫，他不忍受不住，他也不堪忍受，也不愿意忍受朋友们对他的逼迫，别人对他的逼迫，逼迫就是加害于他，无故的来加害于他，所以约伯就要回答，就要回答。这说明什么呀？神要约伯学习这一切的苦难的功课，让他。借着苦难，神要给他什么？要给他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那边就是来效法基督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约伯是经过苦难，他才会什么厌恶自己。现在约伯为什么回答？他自以为意。为什么回答？他还要反驳朋友。为 那么也就肉身受苦，你最赚钱。怎么叫你最赚钱？那你必须厌恶自己，要不呢还欣赏自己，高抬自己，辩护，为自己辩护，还要夸张自己，还要夸耀自己，还觉得忍受不住的冤屈，你必须经过苦难厌恶自己，那个肉身受苦你最赚钱。所以我们的肉身呢，多受苦多有好处。另外我们看到那面是受苦心智做兵器，那对着这个对越佛怎么对呀、啊？越佛是凭自己不能战胜苦难，一定要效法基督，你要靠基督靠主，这个越佛凭自己，所以他怎么他是不能得胜苦难。那边呢就是受苦的心智，你有这个心智，这个心智是基督受苦的心智，效法基督的那个心智，那你就能够作为兵器，也就是说也就能够得胜苦难。越佛呢还是不能得胜苦难，这是第一第二三两节。你们要吸取我的言语，就算是你们安慰我，但不让朋友说，我来说，你们好好听我，你们就算是安慰我了，你们越说我越痛苦。所以底下说，请你请宽容我，我怎么样，我又要说话，说了以后任凭你们耻笑吧，你们爱怎么耻笑不耻笑，我反正要说。所以越佛现在是为自己百般的辩驳呀，宁可忍受你们的耻笑，你们笑我也不怕，我还是要说。这个开头这句一节到六节呀，是到底到六节就看到约伯一面的就有七个老我，七个老我、嗯、这是叫我说，你们不要说，叫我说个痛快，那你就算是安慰我，你们得宽容我，我又要说话，我说了以后你们爱怎么笑你们就笑吧，这就是约伯的老我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念的是随从情欲，你不要随从情欲，这边约伯是老我发言，老我发言对着念的就是随从情欲，这两边相对，因为是叫我们只从神旨度日、哎、你不要从情欲，你只从神旨度日。那边约伯什么，约伯是一种苟且偷生的态度，他是任凭朋友耻笑我不怕，但是约伯没有真正的去从神旨去度日，他还是老我发言随从情欲。你看约伯什么，吸听我言算是安慰，以我为中心，你们听我说，我说了个够，我来解释，我来辩驳，那么你们就算是安慰我了。这意思也就讽刺朋友，你们给我什么安慰？你们不说，我倒是在安慰你，让我说个痛快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约伯叫人听他话，这边那边就留意主言，留意这个彼得基督的使徒所传神的话，留意主言，不从情欲。这边是细听我言。算是安慰，你们这就算安慰我了。实际我们看见约伯仍然是在情欲里面，我们什么时候凭老我说话，就是在情欲里，就是情欲叫我们说，而且老我的话在情欲的话没有好的，你多说明的话还是没好，多有理也是没理，因为你在情欲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旨中，不要在情欲中。你的前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就是，你到底在神旨中还是在情义中，你是从神旨还是从情义，这不就是两个方面两个分界线。这个界面这不就是约伯活过的眼，活过的是活在自我当中，所以好痛苦啊。所以这就是二三两节，二三两节，老我先发言，你就随从情义，你们都听我的算是安慰我，那么你就是没有听主的，那边就留意主言不从情义。再看四五两节对着那边的第三节，我岂是向人诉冤，为何不交集呢？你们不要看着我而惊奇，用手捂口，我看了些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啊？用手捂口就是说，你们别说啊，你们把你们的口堵住，你们就看看我就好了，你们就会惊奇。要不不许朋友说话，所以请你宽容我啊，不是第四节啊，我岂是向人诉冤，意思是说啊，你要任凭我，我要向上帝诉冤，我不是今天向你们来赎冤，也说明约伯从心里就瞧不起这些朋友啊！我哪是向你们赎冤的，你们不值得我赎冤，我要向上帝来赎冤。这个那个就随从外邦犯罪，这个你向神任我向神赎冤，任凭的意思。其实神要练的约伯向人也不赎冤，向神也不要这么赎冤，誓言还是里面有不服的东西啊！任我向神誓言，对着那边你就是随从外邦犯罪，外邦人就是这样。 怨天尤人呐、啊。所以两兵相对，事无两节。这点岳博士定要辨个明白，定要辨明白。对着那个时候已经够了，别再辨了。那位是往日我们放荡时候已经够了，这点他还要什么？我定要辨个明白。所以两兵相对，这点你何必啊？怎么样，心怀不平呢？你何必呢？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哦，这就是四五两节结束了啊，四五两节。现在我们看第六节、第七节。这里说，我每天思想，心就惊慌，浑身战惊。恶人为何存活，想大受损，是你强盛呢？这不是恶人，这个岳伯在心怀不平。这两兵相对，你何必心怀不平呢？对着那位，你不再放荡啊，不要再放荡。岳伯没有放荡，但是这个心智是在怎么样？心怀不平，也是从情欲来的，从老我来的，任性来的。所以对着那位，一个不要放荡，一个也不要心怀不平。这就是六七两节，因为不怕人毁谤，那边人毁谤不要紧，我们自己真的不能够再走那个放荡无度的路。不怕人反对，反对了毁谤，对着这个呢，不增进惊慌，也不再增进，你也不要增进惊慌。这个，这是我们现在看是第六节啊，第七节这两节。这个岳伯不说，每逢我思想，我就心里惊慌。为什么心里惊慌？浑身的这个战惊，因为他在增进呢、啊。你增进，你没有平安呢、啊，你活在老我里面，所以没有平安，心里惊慌。对着那边，你也不要怕人的毁谤。岳伯在心怀不平。第七节呢，恶人为何存活啊？想大受损，这就恶人的势力强盛。恶人的势力强盛啊，实在就是很短暂的。对着那边就是。他们是奔上当灭亡的路，所以势力强盛，你别看他强盛，他奔的什么路啊？我们根本一点不要去羡慕，奔什么路？是上当路，是灭亡的路。所以这就是恶人势力强盛他的一个结局。再看八九两节，最那边的第五节，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，哎呀，他们怎么这么稳定啊？怎么样的？这个发达呀？他们的家在平安无惧，神的仗也不加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岳伯是好的。好一个不平啊，上帝怎么也不罚他们啊，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的身上啊，他们倒挺坚毅的。所以这就是怨神为何不罚恶，这是岳伯。其实岳伯也不是怪人，神到了说一定会罚的啊，不是不到时候不到，他也贪了怪人。所以这就是岳伯的光景，怨神为何不罚恶。对着那边就告诉你，这些人必在审判主前交账。这位主是审判死人活人的主，死了的人将来都要交账，何况活着的人，必在审判主前交账。所以对着这位岳伯，你就不必这样怨神为何不发恶。这就是八九两节。我们现在看第十节，十节对第六节，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，母牛下毒而不掉胎啊，那这个正是啊，恶人发达呀。第一句话就是发达。又发达又兴旺，但是对着那么难逃审判。那边的第六节，这边恶人发达，那边难逃审判。这边你看他们的牛羊啊，怎么样的滋生啊，怎么样的不断绝呀、啊，又怎么样的不掉胎？我们羡慕吗？你不要羡慕。但是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多结邻果，属灵的果实你要多一点，产生更多的牛羊，牛群羊群都满圈。巴不得求主给我们能够多结邻果，那对着那个什么呀，此人都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，所以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在医院病危之前，临死之前，他们得救了，他们蒙恩了，他们信主了。所以这不就是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快传福音，这个是多结邻果。何必不平呢？什么都不要不平，我们只要抓紧时间快点去传，快传福音，使他们肉身将来受审判，他们的灵性靠神活着，就是灵魂得救。这边我们叫多福的结灵果。再看十一十二两节，最那边的第七节，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，也是啊，讲的恶人你看看多发达，小孩子多得像羊群成群的，他们的儿女是踊跃跳舞啊，快乐呀，他们随着琴鼓歌唱，一种双双欢喜。这一句的话总起来就是岳伯不平，为恶人发达不平。这两边相对，十一十二两节，恶人欢乐发达，你看这 的那第七件事呢，他们却不知道万物皆是寂寥，你还发达呢，你还欢乐呢，你还跳舞呢，那么告诉你万物皆是寂寥。这彼得在林里看住这两位将军，今天就是安逸享受，对人类们万物皆是寂寥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你要谨守谨祷，而不是安逸享受，一天跳歌啊跳是吧，唱歌跳舞，载歌载舞，却不知道自己啊对这个什么呀皆是寂寥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谨守谨祷，守住主的道，还要精进祷告。这两边相争，这边是不看现实，那么你要思想结局，是吧？我们常常老看现实，越看越烦恼，越看越嫉妒，越看越不平。所以箴言23:24连着都有这样的话告诉我们：你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，你只要敬畏神，你之中必有善道，你的指望也不断绝。你不要心怀不平，为恶人嫉妒恶人，这都没必要。所以不看现实，对着那么思想结局，这就是第十节。再看这就是11:12，再看13:14，他们度日诸事亨通，转眼陷入阴间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你别看他诸事亨通，万事什么啊如意，结果转眼就陷阴间，转眼就死亡，快得不得了。他们对神说：“离开我们吧！”这个约伯的话是引证、引用他们的话，恶人的话。他们说什么呀？太狂妄了，太有钱了，太顺利了。他们说：“对上帝说，你离开我们吧，离开我们，我们不愿想着你的道。”你看，拒绝主的救恩，拒绝主的道。你想想，他能横动吗？你说这横动也是不过是暂时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13:14两节，拒绝主道，横冲一时。这就恶人的光景，气节主道横空一时，那对着那边就告诉你坚守主道，切实相爱。你怎么能够切实相爱？你要坚守主道，你才能切实相爱。一面是无爱定罪，没有爱啊就定罪、他们最后不要被神定罪呢，对着那边就是爱里遮罪，没有爱，有一天谁要定他的罪？那么这件事没有爱呢，就定罪，那面就是爱里遮罪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一面叫我们彼此相爱，对着这面这些恶人只爱自己，两边相对，那面是彼此相爱，这面是只爱自己。这就是13:14，再看15:16，15:16对第九节，全能者是谁？我们何必侍奉他呢？侍奉他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世人的光景，这也可以代表有些教会里的人，为什么？哎呀，侍奉他多讨厌呢，我们不要去侍奉他，渐渐冷淡，爱心也渐渐冷淡。上帝是谁呀？我何必去侍奉他？结果他有什么益处呢？底下16节，看呐、他们横冲不在乎自己，恶人所谋所定的离我好远。他们横冲不在乎自己，意思是神管着呢，神掌权，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。我想这个是约伯最后一句话，是约伯说的，是不是？约伯意思说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所定的所谋的离我好远，我恨恶罪恶。其实约伯以为恨恶罪恶，他还没有真的恨恶罪恶，他真的恨恶罪恶是在最后一章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个15:16两边，对面们的第九节，那么讲恶人就是狂妄自义，任发恶言。你看他们敢讲上帝是谁啊？叫我们去何必侍奉他呢？狂妄自义，任发恶言。那对着这对着那面就是彼得的话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连怨言都不要发。那面恶人随便发言，对上帝竟然敢发恶言。这边是以为是无罪恶，这波里面就是有自义啊，意思这些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，我觉得不像他。是的，约伯当然不能，恶人怎么跟约伯比？但是约伯也不能一此就以为自己为义。离我好远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这边是恨无罪恶，那么是追求爱道。我们真是要恨无罪恶，追求爱道。约伯虽然这么说，但是他恨罪还是不够。你恨罪，你不能只对别人恨，你对自己里面深处那个罪性也要恨，是吧？恨无罪恶，对着那边你要追求爱道。好，再看17:18两节，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？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？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？三个何尝、 两边相对，不怀不平，作恶最高。你不必和尝和尝，上帝一定让恶人的灯熄灭，而且一定是让恶人遭患难，谁也一定向他们分什么降祸。你何必和尝和尝呢？因为这意思就是，我今天我肉眼没有看到，我亲眼没有看你那么遭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不怀不平，作恶必报。对着那边去是第十节，那边是什么？彼此服侍，做好管家。那边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，你不要心怀不平，一天抬那个脑袋东张西望，心怀不平，作恶必报。而这边我们具体的要做彼此服侍，所以没有殷勤服侍，不可懒惰，做神的好管家，做好管家。另外我们也看到这里说，恶人争地西面，那边一人事主发光。做好管家不是侍奉主吗？你要发光，做百般恩赐的好好管家，所以我们做艺人一定会侍奉主发光。那边是，这边是恶人争地西面，因为这里教也是教导我们不做草木和阶的工作。你看在这，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屑，又像糠皮？这恶人的工作就是糠皮呀、碎屑呀、草木和阶。我们不要做草木和阶，这边那边就是，这边还是第十节啊。就是忠心管家蒙神纪念，我们要做纪念宝石工作，不要做草木和阶的工作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请翻过来，还要看彼得前书第四章。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19节到34节，那边是11节到19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求人位，不求人的安慰啊，不求人位，一心为善，免受审判。第二个是积极的方面，我们要一心为善，免受审判。我们现在看，从这个，我们从第11节开始，11节还是接着，既然万物皆去尽了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服侍呢？他就举了几个方面，一个讲的讲道，一个讲的服侍。他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就是说讲到的，你不要讲自己的话，你不要讲别的东拉西扯，你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。这就是告诉讲到要忠实，要纯粹，纯全无次，像保罗勉励基多一样，你的言语要纯全无次，按着圣言讲。若要服侍人呢，就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神给你的力量大小你就服侍，是你的力量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我们这样做，神得荣耀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，神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所以这一段，底下一段呢，再看12节开始到19节，这一段就是为主受苦以为乐，就是这一段也可以说包括两种受苦，包括两种。我们究竟是为主受苦，为义受苦，还是为了自己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？这不是两种吗？两种受苦。所以你要为主受苦以为乐。十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用火炼的事业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啊，这个不奇怪，就是说每一个圣徒都要经过火炼。火炼的事业就是你这个大苦大难的意思，像火一样的，火常常代表苦难的，火炼的事业呢临到你们，你不要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似乎是受不了，似乎是怎么样，是经历到特别的事情。你要什么？你要欢喜，你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所以我们想到我们今天为主受苦，你可不要说为主，是与主同受苦，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可以说就是在他的苦难中有份。我们是多么不配，他让我们在他的苦难有份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我们终有一天在主那里，你今天遭受苦难，将来到主那里得安慰，在他那里，他显现的时候，就主再来的时候，教会被提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欢喜快乐啊！暂时忧愁啊，将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中间。这是第一种苦。第一种苦是什么？是为基督的名而受苦，忍受冤屈，借这个受到逼迫，是为基督的名而受苦。那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，就是神的灵是荣耀的灵，是为主受苦，有神圣灵的印证，神的灵充满你，你蛮有信的，蛮有平安，蛮有印证，这就为基督受苦。底下第二种苦就是15节，你们中间若却不和 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靠管闲事而受苦，这就不好。那真的有这些基督徒为了什么？为了行淫，为了偷窃，你看这被羞辱住了，不要为这个受苦，若为这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，倒因这名会荣耀给神。所以这些话就告诉你两种受苦不同，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为主而受苦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这就告诉你受苦也是神今天啊借着苦难来审判我们，来管教我们。所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神先要管教，先要审判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没有受管教，我们是一种不敬虔的光景，那不义的人怎么受苦？那他们怎么受审呢？那他们就有的说了，他们就说，原来你也是基督徒，你的行为你一举一动你还不如我们不信主的呢，所以个人将有何其可憎呢？所以说我们一人不能够紧紧得救，那不信主是罪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如果我们信主人还是这样的光景，所以就是神要苦练，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有份啊，在他的性情有份。那些一人紧紧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人将有何其可憎呢？所以紧紧得救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今天要求我们不能够仅仅得救，不能够只是一个得救就完了，灵魂上天堂，其他呢又不守本分，又不遵守主的道，又不遵循神的旨意，那就叫仅仅得救。仅仅得救就如同是像罗德一样，如同火什么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这么可怜，不能够这样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，这个意思就是那不前进和犯罪将有何其可憎呢？那他们应该怎么样？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仅仅得救，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度。所以最后一点，那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要一心为善，就是我们今天都是照神旨意而受苦。这一节就是一个总结，照神旨意受苦，你就一心为善，把自己交托给神，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造化的主。为什么说信实造化的主？是这位创造的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忘记你，他会纪念你的苦，他到时候会使你苦尽转回的，他是信实的。你就把自己交付给他，因为我们是为神旨意而受苦，照神旨意受苦的你就一心为善。这一心为善也不容易，什么叫一心为善呢？你对我怎么不好，我对你还要好，你怎么样以恶待我，我还要以善对你，这叫一心为善。这一心为善的意思就是，就是你照着主的道去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一心的没有第二个心啊，不是你今天对我不好，我转脸我也翻脸，那你对我不好吗？对我对不起，我也不客气，不是这，不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乃是一心为善，整个的心都掏出来，为主，为主而爱弟兄姐妹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位主他是审判死人活人主，将来我们都要交账。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把自己灵魂交给这一个信实造化的主，信赖他。好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约伯记第21章是从19节开始，从19节开始，这里约伯还记得对朋友说，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继续罪孽，我说不如本人受报，那是他亲自知道。这就是他们辩论的一个题目，他们辩论一个题目是什么呢？辩论的题目的意思就是说，恶人必定遭报，但是不是说怎么样他的儿女继续罪孽，怎么下一代才遭报？约伯就是希望当时就遭报，亲眼看见遭报，这个人当你自己本身就遭报啊，比他儿女遭报好。这约伯这里面就有自己在里面，一点怜爱的心没有。其实道义是出于神，神要怎么审判，神要怎么实行，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看19节。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继续罪孽，我说怎样怎样，其实你说我说都不对，是不是？这要听神说，我说不如本人说吧，可是他亲自知道。所以两边 们不是积蓄罪恶，也不是给儿女积蓄罪恶，也不是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，乃是什么？乃是要啊，个人都要忠于神所托，要忠于神所托。这就十九节，再看二十、二十一两节，二十、二十一两节最那个的是二节，愿他亲自看见自己败亡，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。他的这些激进，他还顾他本家吗？这两个亲自，这就说明约伯的观点。他什么观点？正是自己受报，那才觉得痛快的。约伯里面有报复的精神，心怀不平嘛。这些恶人亲自遭报，对着你们一人经火炼试验。今天一人神不是让我们遭报，乃是让我们经过火炼的试验，让我们更显得宝贵。所以这个二十、二十一节，今天约伯为什么心怀不平？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。这两位上的明神旨，不心怀不平。你只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不会这么使劲强调。哎呀，叫他亲自亲自亲自有什么用？将来还有审判。所以这就是不明神旨。所以我们要明神旨，不心怀不平。对的那边呢，就是一人不是受百般的试炼吗？那边是明神旨，不以为奇怪。现在你还以为奇怪，所以作者说你不要以为奇怪。火炼的试验临到你，你都不要以为奇怪。所以以为奇怪什么原因？不明白主的旨意。所以这两位唱的都是要明神旨。你明神旨，你不心怀不平；你明神旨，你也不以为奇怪。好，再看二十二、二十三最那边的十三节：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，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？有人致死身体强壮，尽得平静安逸。约伯仍然是继续在讲自己的论点。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神审判必公义，神的审判呢必定是公义的。对着那面是什么态度？那面就是我们为义受苦的，你要与主同苦同乐。为什么我们能够与主能够一同受苦，而且将来一天欢喜？为什么？那对着那这边来，就是你要相信神的审判是公义的。神审判是公义，你就不至于这么心怀不平了。所以约伯心怀不平，第一不明白神旨意，第二他没有看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何必你非得要怎么样想怎么想？又是亲自看见的吗？又是怎么样？神的审判是公义，你要认定这一点啊。再看二十四、二十五两节，二十四、二十五对的那边是十四节，他的奶桶啊充满，他的骨髓，他的有人至死心中痛苦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。这个约伯讲自己的吗？约伯讲自己呢，意思说对比一下呀，好苦啊。他不是叹气吗？他叹气深受痛苦，但是他也看到恶人呢，他是至死痛苦，未曾尝到福乐，什么滋味也没有尝到。其实你在主面前，神给他后来不但说来生了，神给约伯今生就得到加倍的赏赐，加倍的福。这两非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二十四、二十五两节，这个是叹终身受痛苦，他叫悲叹，叹终身受痛苦。对着那个为主受辱有福，为主受辱吗？那你是有福的。这彼得前书特别讲的受苦与盼望是有福的，为主受辱有福。再看二十六、二七，二六、二七啊。这两节对那面是第十五节，他们一样躺在尘土中，都被虫子遮盖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并诬害我的计谋啊！这两节我们看见，那这一节的意思什么？两边相对，就是告诉我们畏罪畏义受苦不同，受苦不同，当然不同了啊！又是为什么？为了罪而受苦，好坏先是作而受苦，这有什么价值？因为是为义而受苦，两边不同。那对着这个像恶一样从我口中，这个约伯的观点就是错谬的。他认为像恶都是一样啊，你看这不是吗？一样躺在尘土里啊，这有什么两样啊？而且都被虫子遮盖，所以说约伯这个观点是不对，两边相对。一面就是像恶一样从我口中，这是约伯的观点。对着这边来就是畏罪畏义受苦不同，因为以为相同，便告诉你受苦不同。所以二七二八节，那不是二六二七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件事不怕是吧？不可畏罪 以为受苦，是那边现在不怕被人诬告诬害。小姐，岳伯说你看，哎，姐姐，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并诬害我的计谋，你不用怕这些。这些你们这样紧，你不可为罪受苦。岳伯既然不是为罪受苦，你就不必怕。而那边就是告诉你，你不可为罪而受苦，为了犯罪做了好管闲事而受苦，那你试试呢，为自己的罪受苦。那就在这个人呢，你别怕被别人的诬告，他爱诬告不诬告，神自己啊自有什么审判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为罪受苦，一面是为义受苦。再看28节28节16，你们说大小的房，大者的房屋在哪里？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呢？那他这意思说，恶人的帐篷不是转眼归于无有，你连找都找不到他。这就是神的公义。这两边相对，恶人帐篷归于无有，归为无有。罪人那边是为主受苦，荣耀神，神得到荣耀。所以彼得前书啊，就告诉我们要为主受苦，你要区别，不是为自己而受苦，为自己义或者自己的恶而受苦。好，再看29到30，你们岂没有信任过路的人吗？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？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则操作。那这两节圣经我们看看，岳伯的意思，你想想恶人怎能够逃脱祸患呢？根本逃脱不了了，是不可能逃脱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恶人怎能逃脱祸患？意思说怎么可能呢？是不可能的。那对着那边解决，神的家尚且先受审判。为什么神的家要先受审判？因为彼得说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目的就是使得我们能够逃脱将来的那个祸患。那不是恶人要受受祸患吗？神就免得我们做恶人啊，忍受那样的祸患。是恶人怎能逃脱祸患？这边就是神的家先要受审判。你看那些个慕道友，不是慕道友，就是挂名教友。有些人他表面信主，他里面真是没有信主。等他教会被劫的时候，他们都被撇下了。他们怎么能逃脱？不能逃脱的。好，再看31、32对你们的18节，他所行的，有谁当面给他说明？他所做的，有谁答应他的呢？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，并有人看守坟墓。意思说，这些人呢，那他们所行所为这么坏，那怎么没得报应？那最终呢，他也看到这些人最后就被抬到坟墓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所以说来说去，说你不要心怀不平，他们早晚就被抬到坟墓。嗯，看着呢，看着呢，那有个营地，你不就死了拉倒了？这两边相对，恶人所行必得报应，恶人所行啊必得报应。那么就不敬虔人更要受审，那么什么人受审报应？不敬虔人更要受审。这是第几节了？这个是18节了，是吧？更要受审。还有这边是犯罪的人必受报应，那么义人岂能仅仅得救呢？所以彼得说，义人都不是仅仅得救，连犯罪人都要受审判。意思说将来他们要受审，你一条条你说的什么，你行的什么，你做的什么，你想的什么，你怎么图谋而计都要审判。但如果义人仅仅得救不受审判，还有一大堆罪恶，那么恶人哪个服啊？上帝你怎么不审判这些基督徒啊？基督徒是谁承认犯罪吗？所以说不能仅仅得救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定现在接受审判，免去将来的审判。这就是31到32。底下最后两节33到34啊，我们看一下。33到34，他们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，在他以先去的无数，在他以后去的更多。这个死人一批批啊，都最后都是埋在土中了。你们对他的话中既都错谬，怎么从来安慰我呢？这一面岳伯就讲到这些恶人他们的结局，以土为甘甜了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无数无数人去，先后不过就是先后而已，去到哪里？去到坟墓，去到阴间。而最后一点呢，我的话是对的，你们的话都错误的，你们别这么从来安慰我。岳伯的还是自以为意。这两边相对，不求朋友安慰，突然安慰，这是神做的。如果朋友真的安慰你，你就不找神了，最后你怎么找过来？所以这就是不求朋友安慰，对着那边去找神旨意受苦。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你不管多么苦，你今天为主，你是找神旨意而受苦，千万 万不要为老旧人和自己的老我而受苦。一面就是这个忍耐等候结局，神让约伯要忍耐等候结局，你不要心怀不平，你不要怎么样打抱不平，你这样子你要忍耐等候结局。这些人们祸福遵旨到底，要遵旨到底。你说怎么样叫遵旨到底呢？那就是照神旨意受苦，一心为善，一心为善，把自己灵魂都交给主，这不是忍耐到底吗？你要忍耐到底，祸福你都要遵循神旨意到底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忍耐等候结局，这就是约伯对神对约伯的要求，你只管忍耐，你等候结局好了。那面就是祸福遵旨到底，不管是什么样，前面是凶是吉，是祸是福，我们都要遵循神旨意到底。这些预报说他们，你们最大错谬，除了捍卫，那边就是一心为善，灵魂交出交错，把自己灵魂都交给主了。其实朋友来的都是突然的，突然的安慰，这个你把你灵魂交给主是最可靠的。最后还有意思，这边告诉你，你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主？信实造化的主。那你就仰望信实造化的主。这些姐妹，这一切都要服从。这就包括约伯这几天怎么样的受苦、受逼迫、受熬炼。这一切你都要服从。那你只有仰望信实造化的主。说明我们的主是不偏待人的。只要你今天仰望他，这位主是什么？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交给他，他是为我们信实的神，是一个造化的主，就是一个创造的主。我们天天把自己仰望他。约伯呢不会仰望神，所以约伯呢还是希望朋友安慰，但是又得不到，所以他就是出口不逊呢，就指责约伯，你们对他的话中点的都是错面。其实约伯自己也有错面，怎么能够从那安慰我呢？这也可见的告诉我们，这一切受苦的我们千万不要说了很多，人家听的是个突然的安慰，不在乎话多，在乎你真正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来怎么去安慰别人。所以人这个，所以两边相对就需要忍耐啊，约伯需要忍耐，继续的忍耐啊！你不要朋友的安慰啊，你看破了人间的安慰，你今天真正的这一切要死透，那么你就仰望这位现实召唤的主，也就是说他是现实的，他没有忘记约伯，他没有忘记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处和愿望，主都没有忘记，你只要仰望这位现实召唤的主。对的，那面就是神对约伯的要求。对一切要死透，你说是朋友、是妻子、是密友，不管是谁，哪个来哪个在，你都死透。那么你就会仰望现实造化的主。我们看着这一章，虽然约伯的老我好像没有表现太多，但是充满了不平。问为什么发达？为什么没有当时受报？为什么要把愤怒继续给他儿女？对我最好，我亲眼看见。这约伯自己的老我在里面，说明他对神、对这位信实造化的主不认识，认识的不够。这个经过苦难，当神给他看到神给他的结局和给恶人的结局是这样的不同，那么这个时候约伯才真的认识，哎呀，这一位造化的主何等的信实，何等的信实！我们确切很多的想法，对于我们对主认识不够，信靠的不够，他是信实的。他创造天地万物，造化的主嘛，他是造物的主，他是造物的主宰，他不主宰一切吗？他不管理一切吗？难道你约伯是虎神不知道吗？这约伯这个时候就是还是心里没有把自己完全仰望给神，没有真的把自己交托。所以在箴言里面就屡次的，还有诗篇37篇都告诉我们，不要为什么作恶的心怀不平，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天天仰望他，要怎么样？要以他的信实为粮。要依靠耶和华，那最终一定会看见神要赐福。所以箴言第23章的第17节说，你心中不要嫉妒这人。我念一下这一点啊，箴言23章的第17节，你心中不要嫉妒这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一个敬畏耶和华人，也就是信靠他。18节，因为之中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，也不至断绝。还有24章19节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 所以神给约伯预备的多好，所以求主让我们也会仰望这位信实召唤的主，也就是仰望这位为我们怎么样，为我们这个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仰望他，让我们脱去放下个人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不要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是突然的安慰，你得到主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从他那里这位信实的神他会赐给我们安慰。今天大小门的中心是遵旨受苦，一心为善，遵旨受苦，一心为善，谨慎行道，也谨慎的来行主的道，也就是谨守言行的意思吧，或者谨守言行都可以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要面对我们啊，我们自己个人的结局，我们年岁大了，我们怎样见主，我们怎么样见主啊，这个结局都尽了，何必这么心怀不平，何必这么样跟朋友这么辩论呢啊，这不是勉励我们吗？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彼此切实相爱啊，求主让神的家真正做到这些啊，我们做不到这些，实在是叫别人受亏损，我们自己不蒙恩，别人可能也因我们犯到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大家一同祷告。